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国兰州公交集团的一份通告引发舆论热议，通告建议职工呢自己向当地银行贷款，给自己发工资，由公交集团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并承担按月结息到期还本的责任。公司负责人呢，在接受官媒采访时说，截至今年八月底，集团总负债39亿，拖欠职工工资及社保约5亿，其中6月至8月拖欠职工工资约9000万。公司目前呢，已无法争取到融资，也无法以集团名义申请贷款，故不得已呢，出此下策。公交系统本是享受政府补贴的公益事业，理应旱涝保收。但近日，中国湖南、河南、广东等省多地公交出现停运风波，传递令人不安的警讯。那么，为什么作为基本性民生服务的公共交通行业，在动态清零期间频频爆雷？中国地方财政枯竭的根源是什么？后果有多严重？中共保民生目标的主要挑战来自何方呢？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国企员工贷款自比工薪，地方财政枯竭的根源在哪里？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许波先生好，李恒清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外一位呢，就是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李先生你好。
哎，许波好，胡群先生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国企公司这个员工需要自行叫筹措资金给自己发工资，或者呢叫做有人说叫贷款上班，这种现象可谓是闻所未闻啊，难怪中国官方媒体都直呼雷人。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大型国企走到如此山穷水尽的地步呢？
是啊，这几天网上流传这么一封告知书，就是兰州公交集团给他职工的告知书，就要他的职工自己向银行贷款给自己发工资啊。当然引发热议了，这个实在是闻所未闻。哪有自己叫职工自己向银行贷款给自己发工资的呢？当然你说这个公司来做保，来归还本息。万一你公司还不起，你怎么办啊？那到因为到头你是以职工本人的名义去向银行贷的款啊，到头还不起了，那你这个信誉受到损，这个职工他的信誉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害，所以这个问题都很大，真是过去没有见过有这种事情啊。那么有人也就问到，找到这个兰州公交集团的相关负责人员，对方就说，确有此事啊，这个但是呢，告知书上说这个制定的方案现在还只是这个测试阶段，说公司有8800多个员工，这个告知书呢只发给了十几个人啊，就是在征求意见。那么按照公交公司这个负责人的说法，就说17年来这个公司一直是维持低票价运行，1元钱一张票，还老人还免费，学生还打折扣，那这中间就让利10亿啊。那从2020年起，受多种因素影响，这收入就已经无法覆盖它的这个成本，就没法正常运行。从6月起，已经4个月没有发工资了。另外呢，但是公司本身早就是负债累累，那负债率高达70%，因此找银行贷不到款了，所以他没办法，只好出此下策来采取来走出这么一步。当然现在，既然是在测试阶段，这个方案是不是就会执行下去，现在还不敢确定。那可以想象的是呢，如果这种方案得到执行、得到确认，那说不定还有一些别的公司会起而仿效、推而广之啊。那当然也有可能这个方案就胎死腹中了，因为引发太多的争议，而且看到你这个就很难实行，这个另当别论了。但是现在问题确实就是处于这么一种状态，所以引起各方的这种争议、这种批评，那都是在预料之中。
好的，那么 这一纸通告呢，的确引起了这个舆论界的这个一场风暴。我们看到现在人在北京的这个中国一个比较著名的独立学者叫荣建，他自己就发推文，他说啊，一纸荒唐书，他做了一个打油诗啊，一纸荒唐书，满把辛酸泪，自己去贷款，自己发工资，这种现象的确让人惊诧。为什么呢？有人说这是要求员工自己贷款，然后去上班。那么，胡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啊，让国企如此尴尬，这是异乎寻常的一个现象，那政府怎么不管？
我想这里有多种原因，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本身已经出现财政上的极大困难啊，本来他该出手补贴的，他现在补不起了啊。当然，这里中间也有疫情的原因，因为疫情动态清零，使得本来你这个公交系统还勉强可以维持，你政府的给你的一定补贴呢还能够够得上用，你现在一个疫情，这它就使你这个最薄弱的一环就给击碎了。啊，那你又政府又没有更多的钱去补贴，所以他就停在这儿了。
好的。刚才胡先生说了哈，刚才呢，这个胡先生说到，就是说兰州公交集团自己的辩解呢，就是长期低价运行，但是公共交通它是一个基本的公益事业，理应享受政府补贴，全世界通用的，你低价运行啊，全世界都如此。中国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公交作为一个基本的民生服务，它应该是一个旱涝保收的行业，因为政府补贴嘛。我来请教麻利兰州的李恒清先生，到底是什么原因迫使兰州公交集团走投无路，出此下策？为什么政府不出面解决呢？
他现在是这样啊，刚才正像您主持人说的啊，这个公交服务啊，本身就是政府提供的一个公益的这种服务事业，它就像这个环卫啊、路灯照明啊这样的服务是一样的。既然是规定了哈，说这个1块钱一张票，那就是一个公共服务事业，象征性的收一点钱。那实际上呢，这个时候啊，它是不是一个盈利的企业的？原则上，在这种情况下哈，政府的财政的支持是这些事业单位的唯一的这个经济来源，应该是这么讲哈。所以呢，你如果要在西方国家的话呢，一般的叫什么叫量入为出。那就是我现在呢要纳入政府的财政预算当中去，所以呢，工人的工资啊和各方面开支都必须要在政府的财政预算当中。但是呢，回过头来看兰州啊，兰州呢是什么呢？它现在啊，这个公共交通啊是120余条线，哎，其中呢，这个兰州公交集团它直属94条，那大约呢都是1块钱一张票。然后什么？我看了一下啊，102、102、103啊，还有几路长线的，它呢有多种票制。哎，然后这样的话，公交集团总共就像刚才胡先生也提到了，现在将近9000员工，那这些呢，应该完全是纳入这个政府财政，但是政府财政呢这一块把他们推到像企业一样，所以他们要自己去贷款，自己去贷款，自己来经营。你想1块钱一张票，不管怎么收票，他也挣不着钱，也不可能有盈利，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问题。所以结果是什么呀？现在兰州公交集团目前啊负债39亿，负债率呢现在72%，然后呢这个他现在已经这个银行没人敢给他贷款了，贷款就是窟窿嘛。然后他现在已经拖欠职工的工资和社保啊已经超过了5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这个本身解决问题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个公交集团纳入到兰州市的政府的财政上，可是政府没钱啊。政府现在财政啊亏空的一塌糊涂，我查了一下，它的这个财政收入和支出啊，那这个是一个，就是它主要的兰州的政府的主要收入是靠这个转移支付，是中央政府给它的转移支付，它当地政府的这个税收啊和一般性的这个收入是非常的低的，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啊，实际上，这个他真正要这样下去，没有办法解决，只有靠你甭管说贷款了啊，可能后续可能去抢钱也有可能，但是呢，最后呢，靠自己的办法，他要靠兰州这个公司，这个公交公司来解决，没有办法。
的确，这可能是哈、啊、这家国企走投无路啊，不得已而采取的办法。因为但凡 但凡有一线出路，他不会出此下策。大家也都明白，作为公交啊，兰州公交集团负责人，你这样做给政府丢脸，你这个后果是什么？但是这个有人说呢，李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有人说呢，这也可能是兰州公交集团呢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就是说他逼你政府，你必须得管，你不管不行。所以他用这种办法呢，来逼迫政府出面，您看有没有这种可能？
也许吧，因为他提到了政府呢是作为担保，然后呢负责还本付息，那就是说呢，万一要有问题的话，这个政府来出面，可能是想去逼迫一下政府吧。但是呢，这个后续的问题会非常的多。如果要是政府不还款呢，最后这些职工变成老赖了，对吧？影响他们的自信嘛，这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好的，那么公交系统几近崩溃，其实并不是兰州的一个特殊现象。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中国各地都屡屡传来公交系统爆雷的这样一个消息。看到有湖南的叫耒阳吧，河南的郸城，还有广东的博罗等地都发生了这个公交系统这个停运或者接近停运的这样一个现象。我来请教胡先生，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得更远一些，越过这个兰州，面向全国，那么您认为中国公交系统这个运营危机，它主要来自哪里呢？
中国公交运行系统的这个危机来自很多方面，我想最近这个爆发，主要的原因、直接的原因就和疫情和动态清零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啊。当然，我们不能说疫情和动态清零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它的分量远远不止一根稻草啊。它就像《西游记》里那个孙悟空啊，一个妖怪化身个老头儿。让孙悟空背着，然后妖怪施展魔法，拿了移来一座大山压在孙悟空的肩上，那孙悟空给扛住了，然后妖怪又移来一座大山，孙悟空依然扛住了，最后妖怪移来第三座大山，这个大圣就扛不住了，就给压趴下了啊。那么所以这么比呢，就本来公交系统就有很多危机，那么这次疫情和清零就好比第三座大山。就终于让它就断裂了啊！那么因为这公交系统，刚才李恒金先生也都谈到，作为它这种一种国企，它本来就是需要政府的补贴，因为它不能靠这个卖票来赚钱维持它的这个收入啊。再有呢，作为一个国企呢，它旱涝保收嘛，它其中本身也免不了有这种所谓人浮于事的这么一些毛病啊，它养了很多的人。你像这次就拿这个兰州公交系统集团相比，和昆明的公交集团相比，两个都是国企的，但是他们的你看从人员上就很不一样啊。这个兰州公交集团它就100来条线路啊，有2500辆车啊，但是呢有8800多个人，可是那个昆明的公交集团呢，它要有400条线路。有5000辆车，他的员工也不过11000多一点点，那可见你看，相比之下，那兰州公交集团的这个吃闲饭的人就多一点啊，这是他的一个问题。另外，他整个情况呢，就是当然你这个疫情这一来，动态清零一来，你这个人们大大的减少了人们这个外出的这种机会，就减少了这个。这个公交车的这个使用率，因为你这个你公交车你还得照开呀，可是来的人，那个乘客那么少，你的收入在减少，可是你的开支并没有因此减少，这当然给他本身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困难啊。当然这里也和地方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呢那是东部富啊，西部穷，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呢都是靠东部出钱。帮助西部啊，所以现在东部自己也遇到很大问题，自顾不暇，他帮不上西部了啊。再加上你西部这些政府的财政收入本来就出现问题，换句话说，以前中国的公交系统的运行就是建立在一种紧平衡之上，它能够运行，能够平衡，但是非常紧张。 不，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问题，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一了整个就塌掉。那么，所以我想呢，它造成现在这次公交系统运营危机，固然有些它原来就固有的一些问题，但是呢，直接导致这种危机爆发成今天这个现状的，恐怕应该说是这个疫情和动态清零。
好的，那么胡先生刚才呢分析了一下这个中国各地公交系统运营危机的这一个主要原因，这个其原因呢可能多种多样，但是不外乎疫情防控啊、政府财政枯竭，还有呢这个企业自身经营的问题。但是有一点呢非常引人注目，就是他们爆发的时机，这个时机呢很敏感，都是大都发生在过去的一年里。那么我来请教李先生啊，您认为这是为什么？主要原因呢是什么呢？
我觉得那个许波你的观察是真的是有道理哈，因为我这个现在呢这困难啊，其实呢是发生在就是很多都发生在过去的一年，实际上主要的原因是经济下滑。从实际上啊，中国的经济是从2011年就开始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滑，经济呢就开始放缓了，然后呢放缓的这个速度啊逐渐在加快。到了2018年美中贸易战开打以后啊，就雪上加霜，疫情这两年半啊，应该说这个清零政策更是这个各个企业啊使得它无以为继，共同富裕呢又吓跑了这个很多的企业家，然后治理这个平台经济啊教育培训机构啊又把这个给经济带来了这个灭顶之灾，应该是这么说。所以说经济衰退甚至是经济主体都没有了都跑了，那个时候哪来的税收啊？所以呢，像这个典型的啊，像兰州市，我刚刚查了一下啊，兰州市啊，说这个全市的这个总共的这个财政收入啊，这个一般性的累积，这个前四个月啊是多少呢？是11.5亿元，但是全这个四个月啊，这个全市的加在一起的这个财政支出多少啊？是19.6亿元。这个差个8个多亿的，将近9个亿，所以你就想啊，像这样的一个状况，如何还能够继续维持下去，那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所以他现在啊，这个开源的没有，这个节流又节不住，所以您想，那怎么办呢？那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哪里有钱给这个公交公司发那些这个工资？何况他现在公交公司已经欠了5亿多了。所以呢这个压力啊是非常大的，没有办法。
好的，那么两位专家呢基本上都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说呢这个冰冻三尺啊可能不是一日之寒，但是呢这个过去的一年确实呢让中国的公交系统进入寒冬，那么寒冬的这个主要原因呢可能是动态清零这个问题啊，这个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也注意到，就是看许多文章呢，注意到呢，就是说以郸城为例，以这个河南郸城呢，前一段公交系统宣布停运了，宣布停运以后，国家后来又想办法让它恢复运营了。那么郸城的一个这个资料就显示出来，说是到2019年之前，这个公交还能拿到各种国家补贴，但是2000年之后啊，一些相关的补贴，特别是很重要的补贴就都没有了。因此，这可能是这个全国范围内的这个公交运营系统进入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公交运营危机呢，其实不是中国经济下行过程中的一个孤立的现象，它是与前一段我们谈论过的各地啊。比如像公务员这个和教师降薪呐、这个以及公共事业这个经费削减呐、都是并立的。其根源呢，无疑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枯竭。那么说起经济下行和财政枯竭，分析人士大都呢都愿意从习近平的清零政策谈起。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引发土地财政。这个政策的破产在导致地方政府的财政枯竭，这个过程呢似乎早于习近平大规模封城清零的这个政策。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那确实 地方财政枯竭并不是从清零开始的。首先是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导致了土地财政政策破产，这就已经造成了地方财政的枯竭。那我们看去年中国的地方财政收入是有11万亿，而其中的土地出让的收入就高达87000亿，也就是说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80%左右啊。你看这还是根据去年的数据，那去年它土地出让收入这个增长率已经在大幅度下跌了，那说明以前它恐怕占的比例还更大。另外还有的数据我们大家都知道了，你看起来也很触目惊心呢，都知道房地产和它的相关行业是中国的支柱产业啊，占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将近30%的比例，占了国民收入的将近40%。你说今天中国老百姓有钱，那中国老百姓有钱了，居民的钱，他们的财富有70%左右就在体现在房地产上啊。所以你如果房地产出了问题，那会引发一系列问题。首先你地方财政就出了大问题，现在地方财政你没有房地产了，那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太大太大，你别的产业你无论如何根本就补不上，至少你短期之内甚至中期之内都补不上，这就造成了一个极大的问题。你看之所以说像郸城，那在2019年之后就已经政府就已经停止补贴了，那说明这就是政府它本身的财政收入出了大问题了嘛啊。那这么一来，而且我们也知道不只是郸城这个，现在很多地方这个一些属于吃地方财政饭的这么一些部门，那一些机关单位啊，一些事业单位的那工资都发不起工资了嘛，有的根本就关门了嘛啊。也就是这些部门凡是要用到要吃地方财政的这些部门，现在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要维持很正常的运转都相当的困难。那其中有一些像公交这个行业，那么它就更容易在这个问题下首先倒下来。
好的，那么胡先生说的这个过程呢很明确，就是说呢这个土地财政的这个破产啊，这可能不是习近平的一个责任。为什么呢？因为房地产泡沫呢是中共的一个顽疾啊，过去多年中共都是地方，特别是地方政府都是靠吃土地财政来得到收入的。那么呢现在土地财政不 work 了，就是说土地财政呢这笔财富没有了，那么没有了这个责任不在习近平，但是房地产泡沫呢这个责任不是习近平搞起来的，但是习近平却是第一个敢于贸然去触碰，结果碰得头破血流的人。胡先生，我这样说您同意？
同意，同意，是的。
好的，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中共提醒各地政府要准备过苦日子，要保民生。我们以兰州公交集团为例，在一个400万人口的城市，这个大型国企这个兰州公交集团呢就有大约员工有近万人，所以这不是一个小的数目啊。这个那么近万雇员的大型国企就有四个月左右没发工资啊，由此可见它对民生的影响之巨大。请教李先生，您预计改革开放这个以来最严重的这一次经济下行对中国民生的影响有多大？经济下行最严重的后果是不是已经充分显现出来了呢？
应该说呢这一次的经济下行压力啊确实是非常的大，但是呢我们应该说呢是这个压力呢实际上是刚刚开始。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啊，像比如说企业的关停的非常多了，然后呢这个个人收入下降啊，找工作难呐、啊、被裁员呐、啊、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勒紧裤腰带，哎，过紧日子，那要等，关键是得有希望，等到什么时候呢这事儿就很难说了，什么时候能见底。那一般情况下啊，要想把那些泡沫打干净，这需要时间的，所以现在呢很难预测。但是我们过去的经验看呢，没有3年到5年啊，应该说呢很难见底。这是一个，如果要见底了，那就好了，那就回来了。 但如果要没间谍，那就麻烦了，那就变成了这个日本的模式，就有可能是未来的就是失去的30年，这是一个。另外呢，最严重的情况啊，现在呢正在往那儿走，还没有到那个时候，那就是什么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中产阶级哈，这个阶层的家里头这个收入，刚才那个胡先生提到了，70%基本上都在住房里头。那现在哈，这个老百姓啊，很多人身上还都有房贷，收入稳定的时候啊，那这个还房贷呢压力还不是很大。但是如果说收入已经不稳定了，然后房子再降价，如果降价了，那这个时候就出大问题。那这个危机啊，这个泡沫，大泡沫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打泡沫的时候，那就是这个叫剪羊毛的时候了。那到那个时候，很有可能你的房子这个价值已经低于了你贷款的这个数额，那怎么办？那时候银行可能就要让你搬家了，就要把你的钱呢，最后呢要把你的房子呢法拍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怎么办？那才会是真的是雪上加霜。所以我一直说呢，我说叫冬天呢还没到呢，现在顶多是个深秋。那到再过一段时间会刮风下雪了，那还可能要刮这个冬季风暴呢。所以我想啊，大家确实需要做好准备，做好至少做好心理准备。
好的，那么李先生的预测呢，跟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预测呢是相吻合的，就是说前景的确是不容乐观。好的，我们看到中共过去40年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中国人民呢实际已经习惯了这种改革开放的红利啊，工资年年增长，甚至有的地区都是两位数的增长啊，不但是工资，而且退休金。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现在经济形势发生逆转，习近平如何让人民有触摸得到的这个幸福感呢？他经常说的啊，中国人民愿意不愿意跟着习近平一起过苦日子？
没有人愿意过苦日子啊，习近平他也知道这一点，所以我想他会这个效仿毛泽东的故伎，采取一些办法来应付。当年毛泽东你看3年大饥荒，导致了几千万人死亡。那他怎么做的呢？那第一条就是发明个替罪羊啊，甩锅啊。明明那3年是风调雨顺，硬说成是连续三年特大自然灾害。另外就怪苏修，苏修逼债，你就找替罪羊，这是一条。第二条呢，那就是编造一种所谓幸福感，整天叫我们忆苦思甜，说旧社会多苦，新社会多甜，而且还要让我们念念不忘世界上还有2/3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你看媒体报道永远是莺歌燕舞，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啊。还有，当然还有一条呢，最重要的一条呢，叫加强对言论的控制。所以那时候又重谈，要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那些年头，我们是那个时候的过来人呢。你不要说你公开发表批评反对意见，你对现实表示不满，说几句牢骚，那就是有问题，那就是个罪状啊。那么，所以我想，习近平大概要模仿这些办法，要找替罪羊啊，这个当然怪美国怪西方啊，另外也会编造一种幸福感啊。你看现在，你现在中国媒体你看得到的，老来告诉你现在美国多么多么糟了，哪个国家多么多么糟了，人家一看呢，好像在中国还算是挺好的了啊。另外，当然就是对舆论的控制，这点大家更是感同身受，已经搞得很严厉了。那么下面呢，习近平很可能搞得更严厉。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之下，毕竟今天不是毛时代了，那中国人有多少中国人还吃这一套？他这套能起多大作用？我觉得这是大可怀疑的。
好的，那么确实如此。过去毛泽东能够做到这一点，现在金正恩在朝鲜也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让这个朝鲜人民把他整个封闭起来，跟外界没有任何联系。那么习近平现在能不能做到这一点，的确让人怀疑。但是习近平可能他也有所准备了，不是现在已经在闭关锁国这个问题上现在开始这个习近平有动作了吗？好，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呢，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李恒清先生、胡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一次节目再会。